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33，页码142页。上一期的课程说明到《俱舍论分别心圣品》卷24，内容是提到有关声闻事故，在接续上一期的课程是提到不还果。对于不还果名称的定义，借由本期课程一开始再重新强调一次，请看讲义133页。之所以称为阿那含不还这一类的圣者，如讲义133页，科判双圆圈誓不还意这一段论文，论文提到，无不还者于已生处受第二生，成为阿那含果的圣者。对于曾经受生的地方，不会再投生第二次，不会再于该处受生第二次。当然，前提是他在该生还没有断尽三界的修惑，还有残余，因此仍然会感下一生。即使感下一生，譬如说，他今生投生到色界的第一禅天，出净欲天的第一天，梵众天处。那在下一生，如果还会再继续受生，必然会受生于梵众天以上，那不可能再度于梵众天再次受生。那更何况，不可能在低于曾经受生之处。所以，如论文接续讲，由于此类的圣者，对于所受生之处，必然是会追求甚近，而不可能追求相等，甚至更为低劣。基于此特征，所以这一类的圣者，称为不还，称为不还，那必不还生，成生处故，好，那这是不还果名称的基本定义，那希望都可以记得。一般比较常听到的是不还果不会再受生于欲界。这是比较常听到，因为不还果，除了断尽三界见惑之外，也断尽欲界的修惑，这才能成为不还果。那欲界修惑一般分为九品，分为九品。如果断到六品的欲界修惑，就成为恶果，成为恶果的圣者。那要断尽所有欲界修惑，才能成为不还果圣者。那一般比较常听到的是，不还果圣者即使还会在三界中受生，也不会再次投生到欲界。但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并不太完整或精准。那比较精准的，如刚才所看到的俱舍论文。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42页，接续上一期的课程。俱舍论文提到杂修禁律，禁律就是指初禁律乃至第四禁律，色界的四种定，才能称为禁律。禁是极尽的意思， 那律是思虑的意思。那这色界的四种定，四种根本定，在所有定法，当然是指声闻圣教所传的九次律定了。在定法中呢，是指观最均的。那色界四种定等级越高，其止观越为均等。所以在第四禁律是最均等的止观的一种等制，一种定法。杂交禁律之所以在俱舍论这个段落说明，可以先参考讲义143页。讲义143页科判刮胡小 B 说明，能杂修禁律的有情只有两类人。那杂修禁律的方法，如在黑板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杂修禁律的方法是由先修无漏等智，那么接着再修有漏等智，接着再修无漏等智，这是一种大要性的说法，先记得这样的一个脉络。好，所以既然是能升起无漏等智，所以杂修禁律者一定是圣者，不可能是凡夫，因为凡夫只能成就有漏的世间定法。再者，杂修禁律从名义上，既然是禁律，也就代表这一类所成就的圣者，不可能是初果，也不可能是恶果，因为初果跟恶果还没有断尽欲界的修惑，所以不可能成就色界的定法。那当然也不可能成就无色界的定法。所以，既然能杂修禁律，第一一定是圣者，第二其果位至少是不还果。当然，在不还果以上的阿罗汉也能够成就杂修禁律。所以在讲义143页科判刮胡小 B 才会如此的标述：如是杂修诸禁律者，可能是阿罗汉，或者是不还果圣者。那至于顿根跟立根都可以。阿罗汉中分成顿根的实解脱阿罗汉，以及最立根的不实解脱阿罗汉，不动种性的阿罗汉。那不还果中顿根称为性解脱，立根称为见智。不论是顿根或立根的三果，或者是四果，都能杂修禁律。那除此两类的圣者之外，其余的有情，包含凡夫以及初果、恶果的圣者，都不能杂修禁律。好，那杂修禁律要怎么成就呢？再请看回讲义142页。那这一段论文之所以会叙述杂修禁律，因为在先前提到七种不还中的五种色界的不还果圣者，其中有提到一类是上流，有提到上流的圣者，以杂修禁律作为条件，能够升往五境居天。那五境居天中最高是色究竟天。这在先前的论文讲义132页有提过。基于前文，所以本段接续说明如何杂修禁律。那基于怎么样的条件，或者怎么样的理由，阿罗汉或者是不还果圣者会修学杂修禁律，就在偈颂乃至长行有做解释。那偈颂的后半句 即是表明概括的说明两大类的圣者杂修禁律的理由。那当然并不是这三个理由并没有完全适用于刚才所提到的阿罗汉或不完果，在论文会有更详细的做区别。好，那论文常常首先说明杂修禁律者在色界的四种禁律中必须要先以第四禁律作为起点，理由是因为第四禁律是最堪能故，诸乐行中比最胜故。那最堪能故即是第四禁律止观均等，其禁律之呢是最为在修定慧均等方面是最有堪能力的。就像阿含圣典记载，佛很多功德的依止定都是以第四禁律作为所依止的等智，所以说第四禁律是最堪能故。第二个理由，诸乐行中比最胜故，这与之后卷二十五会提到有四通行，有四通行，就是在以修道方面，道是能通达涅槃，称之为道。那因此呢，也能将道名为通行。通是通达的通，行是行走的行。依止色界的四根本定所成就的道，称为乐行，称为乐行，即是本段论文所说的诸乐行。那四根本定当然是以第四禁律最为殊胜，所以本段最后一句论文才会说于四通行中的诸乐行，那第四禁律是最为殊胜的。那所谓的四通行，就是将依止的定法分为四根本禁律，以及还有分为除了四根本禁律之外的位置定、中间定，还有三无色定，约此分成苦跟乐。那再者呢，又分成速跟迟，速是快速的速，迟是迟缓的迟。那速代表是立根者，迟代表是顿根者。所以乐行也有分成速、快速以及迟缓。那苦行也就是依止位置定乃至依止下三无色定所升起的道，也可以分成有立根者以及顿根者所升起的道。那这是四通行，在下一卷居舍论卷二十五会有更详细的说明。好，所以杂修禁律呢，必然是先以第四禁律作为起点。那要怎么修学呢？在讲义143页科判小 B 分成加行以及根本圆成这两大段落。那么在科判小 B 的第一个段落，加行至成满，这段论文相对应的内容可以参考黑板上目前所陈列的。比先入第四禁律，此中的比即是指上一行论文所说的阿罗汉或者是不还果圣者。当要成就杂修禁律的时候，必须先以第四禁律。那此第四禁律的属性呢，是无漏的属性。那么在一开头的时候， 先有非常多的五漏属性相应的地势境律这样的一个次序相续现前，即是黑板上目前所圈起来的，一开始的不还果或者是阿罗汉这两大类的圣者，要成就杂修禁律的时候，先与数多的五漏属性的地势禁律修学，接着第二个段落进入了多念的有漏地势禁律。大家可以一边对应论文，一边对应黑板上所圈目前所圈起来的。好，那么在第三个阶段呢，从多念的有漏地势禁律，再进入到多念的无漏地势禁律，这是杂修禁律一开始最初开始的三大阶段。那么等到多念无漏熏修多念有漏，再转为多念无漏，那借由前后的无漏地势禁律这样的多念来熏修中间的有漏，熏修中间多念的有漏地势禁律，所以才称为杂修。杂就是见杂，借由前后的无漏熏修中间的有漏，令中间的有漏呢能够增盛。那之所以会做这样的修学方法，理由在下一段论文才会提到。依据不同果位的圣者以及立根跟顿根，会有不一样的理由来做如此的熏修。好，那么在多念无漏、多念有漏、多念无漏一开头，接着呢就次第见解。举个例子来讲，假设一开始是以十好了，以十念无漏，接着转十念有漏，接着转十念无漏。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变成九念无漏，九念有漏，九念无漏。那这样次第减，次第减。那什么时候加行圆成呢？如白板目前，跟着黑板目前所画的方形的内容，在加行圆成是从多念无漏、多念有漏、多念无漏，接着次第减，减到二念无漏，熏修二念有漏，接着再转身二念无漏，这时候即是加行位成满。那如论文，大家请看回论文，在科判 B 的下方第一段论文，论文的第二行，如是循环厚厚见解，乃至最后二念无漏次第引申二念有漏现前。那当然有漏无漏都是指地势禁律，由于论文就是简要的叙述而已，次引二念有漏地势禁律现前，无间复身二念无漏的地势禁律现前。那么次第渐减到二念这样的步骤时，即称为杂修禁律的加行位圆满了，成就圆满了。那接续呢，根本圆满呢，就是从二念 从恶念的无漏、恶念的有漏、恶念的无漏，那么再减到只剩下一念的无漏，熏修一念的有漏，在次第引申一念的无漏第四禁律，在这个阶段即是成为根本圆成。熏修第四禁律根本圆成，那如第二段论文，次后唯从一念无漏引起一念有漏现前，无间复生一念无漏，如是有漏是在中间刹那的前以及后都有无漏见杂，这时候即能称为杂修第四禁律根本圆成。好，接着科判小溪的第一行论文呢，即是如黑板上最上方所标示的，前二刹那是无间道，第三刹那是解脱道。这是类似于先前所学过的四谛十六形象，苦集灭道，有苦法自忍、苦法自、苦类自忍、苦类自。那么只要是忍，不管是法自或类自，四谛中的忍都是属于无间道。那么自呢，就属于解脱道。因此在杂修禁律就以类似的观念作为说明，作为说明。好，那如是杂修第四禁律已经根本圆成了，借由此事例，那么接续在杂修下三禁律，就是第三禁律、第二禁律、第一禁律，等到下三禁律也都根本圆成，那就整个圆满了。好，那接着论文的接续两行提到，不论是阿罗汉或者是不还果的圣者，必然是先于欲界人去中的三洲，扣掉北去泸州之外，其余的东南西三洲才会有佛法来成就圣道。因此只局限于先于欲界人去的三洲有杂修禁律，但是在命中之前，命中之前，当然这一段论文主要是以不还果圣者了，因为如果是阿罗汉的话，他不会有下一生，是不受后有的。所以不还果的圣者先于欲界人去的三洲中杂修禁律，但是由于退失了色界的上三定，也就是只剩下初禁律，那这时候升到色界，从欲界升到色界，那借由上一世杂修禁律的势力，所以升到色界的时候呢，也能在如先前于欲界人去三洲中杂修禁律。这段论文其实与先前介绍不还果圣者的内容是有关联的，请看到讲义132页说明上流这一类的不还果圣者，在色界的五种不还中，色界的五种不还是指 讲义一三零的中波涅槃、声波涅槃、有形涅槃、无形涅槃，以及上流。那会升到五境俱天的，必然是成就杂修禁律者，才能升到五境俱天。那在讲义的132页至133页这一段内容，即是阐述上流圣者中具备杂修禁律者而能升到五境俱天的三大类。第一大类请看讲义133页，称为全超。那这一类的不还果圣者在欲界，论文这此中只写欲界。那如果按照刚才所读到的论文，更精准的欲界人去中的三州，是扣掉别具卢州。不还果的圣者于欲界中杂修禁律已经成就，但是呢，由于可能其余因缘的关系，而退失了上三禁律，也就是只剩下出禁律而已。那以出禁律作为受身的因缘，这位在欲界的不还果圣者，受身于色界的第一天，梵众天。因为只剩下出禁律而已，所以必然是投身到出禁律，那以梵众天为受身处。接着论文说，由于先是串持的势力，所以在梵众天处复能杂修第四禁律。现在这段论文即是跟刚才有提到杂修禁律一定是从第四禁律作为起点。好，那当于梵众天处的这位不还果圣者杂修禁律修习圆成之后，即从梵众天处末而直接投身到五境俱天中的最高处色究竟天。那由于此类的圣者最初处梵众天处末，直接于色究竟天受身，中间呢都没有受身其余的色界天处，所以称为全超。那半超呢？半超是指同样于欲界人趋三洲中的不还果圣者，那么同样只剩出禁律，那么当他受身于梵众天处之后呢，开始也许开始修学杂修禁律，但是与全超不一样的地方，他在受身的过程中不像全超者于梵众天处的寿命终结之前就已经完全圆成了杂修禁律。举个例子做说明，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色界只有16天，说一切有部并不将大梵天处也别立为初禅的第三天，没有。以说一切有部而言，出禁律只有梵众以及梵府，那大梵天处只是属于梵府中的高胜处而已。但是 圣者不会投身到大梵天处，圣者是不会的，因为大梵天自以为是世界之主，那么圣者是不会投身为大梵天王的。好，那以全超的这一类圣者呢，就是第一处是从欲界，那么受生到梵众天，那杂修禁律圆成，在其寿命终结之前呢，杂修禁律圆成，所以直接受生到第四禁律中的最高处摄就净天，以说一切有部而言，第四禁律总共有八天，无云浮生王果，接着就是五禁居天，五禁居天只有不还果的圣者才有资格受生，因为是要成就杂修禁律才能受生五禁居。五禁居的第一天是无烦，第二天是无乐，第三天是善现，第四天是善见，第五天是摄就净，这八天都属于第四禁律处。好，所以全超的圣者是初受生是在梵众，那么杂修禁律圆成，直接于摄就净天受生，那中间都没有受生该处，所以称为全超。那半超呢？半超其实有很多情况，那其中一种情况就是于梵众天受生，那么接着呢，他杂修禁律，那杂修禁律圆成，在后文会提到，杂修禁律也分成五品，所以才会有五禁居天这五处，这在后文会提到。那因此半超的其中一种情况就是该位不还果圣者所成就的杂修禁律如果是下品最低的最低等级的，那么这一位不还果圣者就会从梵众天受生到无烦天，受生到无烦天，那接着呢借由其杂修禁律次品类次第提升，那么就受生到无乐点点点，乃至到摄就净，这是其中一种情况，半超的其中一种情况。那另外请大家留意讲义133页注脚40，那半超中受生最多最多的呢，如普光俱舍论记引文倒数，在讲义133页引文倒数第二行，若即多生15处，就是色界中以有部的说法是16处，但是半超的呢最多最多可以生15处，意思也就是说他可能只超越了比如说梵普天，那其余的二禅的三天，三禅的三天，这一位不还果圣者都依序受身，初禁律只有两天，两天而已。 那么半超的圣者最多容许可以受身十五处是什么呢？譬如说，从欲界投身到梵众，接着呢跳过了梵服，虽然他有做杂修禁律，但是还没有成就哦，还在修。所以等到他定法从初禁律升级到第二禁律，就受身到第二禁律的第一天，扫光天。但是这时候虽然还在杂修禁律，但是也仍然还没圆成，所以就继续升到无量光，乃至第三天，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的翻译是光阴天呐、啊。好，那么在这三处受身的过程中，杂修禁律仍然没有圆成，因此呢，又在往上升，不完果一定是往上升嘛？我刚才有提到不完果的定义，所以受身到第三禁律中的扫尽，同样接续还是没有成就杂修禁律，那么到无量尽，下一次呢受身到第三禁律的第三天，遍尽天，这时候其杂修禁律成就了，但是所成就，哎，跟着，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时候杂修禁律还没有成就，所以接续在受身到第四禁律的第一天无云，然后接续下一生又继续受身福身，下一生又继续受身光果，等到受身与光果的时候，其杂修禁律成就了，但是所成就的是下品，杂修禁律的最低的下品，所以呢，其受身于五禁居的第一天无烦，然后接着又受身到无乐善现善见色究竟，这样随其所杂修禁律的等级提升，那么在其还没有断尽三界烦恼之前呢，就依序受身。那么因此在色界的总共16处中，16处就是指第二禁律两天，第三禁律三天，那跟着第二禁律三天，第三禁律三天，第四禁律八天。那在这16处中，如刚才所举例，他跳过了梵众，跳过了一处，而与其余的15处都依序受身，所以如普光俱舍论记所说的半超这一类的不还果圣者，这一类的上流不还果圣者，最多极多生色界的15处，是这样的情况。在其受身的过程中，由于杂修禁律都还没成根本圆满成就，所以呢才会依序受身。好，那当然如普光俱舍论记也有提到了，半超最多是15处受身，那最少呢是三身，于三处受身，那么这都属于半超。好，那片末的上流不还果圣者呢，即是从彼梵众天处，那依序于色界的其余15处都受身。那最后是于色界的最高处色究竟天受身，然后断尽三界一切烦恼。好，那么这就是在上一期的课程中介绍五种色界的不还果圣者中有关上流的这三类与 其修学杂修尽力成就的时间点有关系。那如果时间点是于其色界受身的第一处梵众天处，就已经杂修尽力圆成的话，而且所成就的是杂修尽力中的最高的一品，上级一品，那这时候就直接从梵众天处末，那受身于色究竟天。好，那请翻到讲义143页，注脚72普光的俱舍论记，对于俱舍论文杂修禁律所对峙的障，如引文的第三行有提到不染污无知定障，那烦恼障是染污无知，那定障呢是不染污无知。那么不染污无知定障成就得，那这一类是需要被对峙断除的，所以说从无漏入有漏，那么不染污无知定障的得是俱灭。那如果从有漏入到无漏，那么则是不染污无知定障不成就的得俱生。好，那其余的内容就只需要留意不染污无知成就得，或者是不染污无知不成就得。其实如果从语序的话，也许可以倒着去理解了，成就不染污无知定障的得，或者是不成就不染污无知定障的德。好，这是普光大师更细密的以数位界有不相应刑法中德这个观念解释论文中讲义143页科判小溪为何说前二刹那是解是无间道，第三刹那是解脱道？就如同先前提到是第十六形象的关照，苦法自忍，苦法自，比如说以苦法自忍所断的就是烦恼得。苦法自忍与烦恼得是俱灭。因为苦法自忍是无间道，好，那苦法自呢是与离系得俱生所对应的，就类似本段论文中的不染污无知定障不成就的得，这是以第三刹那的无漏尽律类似解脱道这样的一种概念。好，接着普光引用了众贤论师的显宗论卷31，提到杂修禁律是以五蕴色受想行识为体性。那么四俗智是四法四类八智所杂修，这个意思呢是指中间的有漏属于世俗智，那前后的无漏可能是法智或类智。那么世法就是指苦集灭道，观苦集灭道的世法智，那世类 即是指观苦集灭道四谛的类智。所以意思就是杂修禁律的前后无漏，可能是法智或类智，那中间有漏，以十种智而言，必然是世俗智，世俗智是为有漏的属性。好，接着下一段俱舍论记的内容提到，修学杂修禁律为什么必然是于欲界人去的三周呢？因为杂修禁律是需要借由教授，借由已经成就者来教授方人修学的，所以如引文所说的说力起故，就是需要有已成就者来告知修学的方法。那因此北俱芦洲没有佛法的传播，所以不可能在北俱芦洲能修学杂修禁律，所以唯独只有在人趣欲界中的人趣，而且是人趣中的三周。那这一点也许也可以呼应所谓的佛出人间，唯有在人间才有佛法的流传。好，那接着下一行也提到，为什么是三周呢？因为厌离心强，而且慧是于中最为强盛的，所以初修杂修禁律呢，必然只能在欲界人去的三周。初修的意思是指过去都不曾修学过杂修禁律，但是如果过去已经在欲界人去成就，即使退失了，那退失就可能升到色界，如先前或者刚才借由黑板所说的上流的不还果圣者，虽然在欲界曾经成就杂修禁律，但是退失了第二禁律、第三禁律、第四禁律，只剩下初禁律，所以受身到色界的初禅犯众天，那么借由宿世的杂修禁律势力呢，仍然可以在色界天处再次修学而成。好，为什么要修学杂修禁律？请看下一段论文讲义144页。杂修禁律为三种缘，基于这三种条件，两大类的圣者，不还果或者是阿罗汉，才需要修学杂修禁律。但如第二小段论文在更详细的分门别类，如果是不还果的圣者，其中立根也就是见智的这一类不还果圣者，三种缘中只有基于为了宪法乐住以及为了受身，受身即是指于五禁居中受身，只有这两个理由，不还果中的立根见智才会杂修禁律。如果是不还果中的顿根性解脱的不还果圣者，除了为了宪法乐住以及为了于五禁居中受身这两个理由之外，还有第三个理由，为了遮止烦恼现起而退失。所以如论文所说的意味遮退，请留意那个意字， 义，也就是现代所讲的业了哈。所以包含了立根所说的两个理由：宪法乐住以及生五境俱天这两个理由。那钝根另外还有为了遮止、避免烦恼现起而退失。所以，儒论文所说的“不还果中诸钝根者，彼未退故。”如是杂修禁律，能令未相应等持更远离。未相应即是指未相应等持，即是指一种染污属性的等持。这在分别定品会提到。定可以有三类，一种是称为静，静等智。静的意思呢，在三种等智中是称为世间善定。静的意思是称为世间善定，那为什么称为世间善定呢？因为与无贪、无嗔、无痴等善根相应，所以称为静，称为静等智。那另外还有一种称为位等智，位相应等智。未相应等智所缘取的对象，即是缘尽等智。好，那第三类呢，即是无漏等智。顾名思义，无漏等智唯有圣者才能具备啊。就在分别定品会有更详细的说明。好，以上的内容是说明修学杂修禁律中，如果是不还果圣者的话，会有分立根以及钝根的不同原因。好，那如果是阿罗汉。那阿罗汉是不受后有的，所以在三种条件中，必然是没有未受生故。不论是钝根的阿罗汉或立根的阿罗汉，由于是不受后有，所以在科判小 A 杂修禁律为三种缘，为三种缘的第一种未受生，这与阿罗汉是毫无关联性的。好，那么在科判小 B 的第二小段，诸阿罗汉如果是不动种性立根的不实解脱阿罗汉呢？那由于是立根不动种性阿罗汉，所以也不会再起烦恼。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啊，不实解脱。也就是六种种性中最立根的不动种性是不会退的，那其余的前五种种性都属于钝根的，是有可能会退的，不一定会退，但有可能会退。那所以阿罗汉中最立根的不动种性，由于也不可能升起烦恼而退失。所以在三种缘中，又扣掉了第三种，未遮止起烦恼退，这与立根的阿罗汉也是毫无关联的。那因此，阿罗汉修学杂修禁律的理由，唯独是为了宪法乐住，唯独是为了宪法乐住。那如果是钝根种性的阿罗汉呢，实解脱的阿罗汉，除了为了宪法乐住之外，还有第二个理由，如论文所说的，意味 遮妨起烦恼退。由于以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即使是阿罗汉果的圣者，如果是钝根的种性，那么是有可能会退果的。当然，在其寿命完结之前，必然会还回成就阿罗汉果。为了避免起烦恼而退过，所以钝根种性的阿罗汉，除了为了宪法乐住之外，也可以借由杂修禁律来遮止、来防护，令自己不会升起烦恼、现行和退失。那么，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暂时没有的话，那等一下黑板上会补充说明这一段论文对应《大毗婆沙论》卷175，对于不烦恼或者是乐受生，也就是对应于聚色论文所讲的"为遮止起烦恼退，为受生"这两个理由，大致上的内容叙述都与聚色论是相近的。那唯独聚色论翻译成"为现乐"呢？那么在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毗婆沙论》卷175是以乐等智做名目。那么在内容上说的更为详尽，那么等一下会写在黑板上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